十一章第一节，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神喜欢我们公平，不要为了私利，如果为了私利而改变天平或者说话做事不公平的话，那个是上帝恨恶的。但是我们要记得一点哦，耶和华所憎恶的非常可能这个世界很喜悦哦。所以当我们在做当我们不做耶和华所憎恶事情的时候，也许我们就得不到世界的喜悦哦。要知道我们要预备付这样的代价。另外，如果他所喜悦的事，那就是世界所恨恶的事情了。那而当我们做神所喜悦的事，也非常可能我们要等候很久很久，没有看到神替我们开路，神施恩。因为神喜悦的人，因为世界的恨恶，有可能有很长的时间他在痛苦当中，他在忍耐，他在等候当中。所以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可是可能在世上非常一帆风顺；耶和华所喜悦的，可能在这个世上非常多的艰难。哈，第二节，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好，骄傲来，羞耻也来，我们可以在太多人看到，我想尤其是像尼布甲尼撒哈，觉得这个大巴比伦是他建的，他自己建的，为自己建的，然后就变成一个牛一样的疯子哈。那我们平常生活中一旦自大受到了羞耻，那都是感谢主了。我觉得越快受到羞耻越好，可以越早一点的悔改，越早一点脱离那个骄傲的状况。如果骄傲中羞耻一直没有来，那还真的是是不是神就离弃了这个人哈。谦逊人有智慧，谦逊人我想总是知道敬畏上帝，总不敢放肆哈。这个第二节的下半句就引到第三节了，就是谦逊人本来就有智慧，你有智慧呢就引导你更有智慧。正直人的纯正引导自己，引导我们的应该都是上帝，引导我们都是圣灵，引导我们都是神的话，引导我们是我们的牧者。但是我们都不能够，我们不管怎么强调神的权柄哈，绝对是完全是神在做主的每一件事，可是我们却又说我们不是木头。那种愿意顺服上帝的人，是有圣灵有别人的引导，但是你也可以说是他自己的纯正在引导。这个当然也是出于神，因为他信靠神，他心里的纯良总是比较能够更快的让他走在正路当中。那奸诈人呢就刚好相反了，他就是越来越顺着自己的乖僻，他越来越不能听到神的话，越来越不能顺服圣灵，他越来越自己的乖僻跟世界配合在一起，最后毁灭自己哈。第四节，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这个发怒恐怕比较多的是指神发怒的日子，因为人发怒圣经也很多地方讲到，包括我们看到雅各和那个拉班哈，雅各和以扫哈，发怒的日子那个资财是蛮有用的。以扫发怒，雅各送很多的礼物，就让那个以扫不发怒了哈。那这个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情哈，但我们知道神的怒气不是用钱来能够平息的哈。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总是平常在第一节里面那个公平公义的，那么这个公平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可是我们把第一节跟第四节放在一起，我们就看到真的公义的砝码可能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世界根本不喜欢你，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你真的是在最后死亡最后审判的时候，你才看到靠着主所行的公义的事让你让你如何的蒙神拯救了哈。第五节，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啊，这跟第三节又是一样的。完全人，我们没有完全人了，说完全人就是一个愿意顺服信靠上帝人，一个知道自己不完全而依靠上帝完全的人哈。从神而来的义，他越是行的义，这个义就像那个纯正一样越能指引他。那我想我们其实都有这样的体会了，你顺服神越顺服的习惯，顺服就越容易，你悖逆神越悖逆的习惯，你悖逆的就越快，要脱掉那个网罗就越不容易啊。我们希望真的是自由的，我们的自由就是行善的自由，不是犯罪的自由，犯罪的那不是自由，那是被辖制哈。 奸诈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这也跟前面我们看到的第三节一样哈，会毁灭自己哈。第七节，恶人一死，他的指望必灭绝，罪人的盼望也必灭没哈。大概所有的圣经学者几乎所有都会说旧约没有什么复活的盼望，我实在怎么看都不觉得是这样子哈。也许不是那么明确，但是在这里你就看到义人跟恶人是不一样的，恶人是死了就没有盼望，那相对的来讲最少应该告诉我们说这个义人是有盼望的。旧约圣经里一样很多义人死亡啊，如果他就跟恶人一样没有死亡了就没有盼望，那我们怎么能够想到他们信的是那一位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神，是叫死人的复活的神，是那个有盼望的神，是一个那个指望不只在今生有指望的，是在来世在永恒里有指望的哈。那世人当然是吓死了，就是对死亡是怕死了，因为他知道一死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有盼望啊，各位，生死我们都有盼望，我们都知道主在保守，只是我们的肉体当我们接近死亡的时候也许也会害怕，那也这也是平常的操练了。平常操练的能够说我们不怕死亡，平常操练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也会叫我们必死的身体能够复活啊，每天经历，那我们就越来越有力量，我们传福音也才站得住脚啊。第八节，罪人得脱离患难，有恶人来代替他。这种观念我们也要从信心的观点，从永恒的观点来看哈。有的时候义人一生好像也没有脱离什么患难，有的时候甚至我们看到罪恶赏罚不公平，义人没有得赏，恶人倒得赏了，恶人没有受罚，义人倒受罚了。我们承认在人间这种事太多了啊。那甚至十字架跟这句话刚好相反的，就是义人来代替我们承受恶人该受的刑罚。那可是我们还是要相信一件事情，就公义的神来讲的话，我们总相信心义，走在义中，我们一定是能够脱离患难，最少我们心中是平安的。以赛亚书43:3也有讲到说，末后哈神会让那些外邦人代替以色列人来受罚了。其实也就是说，外邦人的恶贯满盈，神要去罚他们，不再罚以色列人了。而以斯帖记5:7我们都看到那个恶人就是哈曼，要吊死莫迪改，结果是他自己被吊上去了哈。第九节。不敬虔的人用口败坏邻舍，义人却因知识得救。不敬虔当然就是远离上帝的人，甚至抵挡上帝的人。败坏邻舍，败坏你身边的人，我们所说的话，那我想这也不一定要是谣言啊、重伤啊，我们就不说造就人的话就败坏别人。那我们更是觉得很多大学教授或者知识分子真是有祸了，不断用邪恶的思想冠冕堂皇的来败坏这个社会，败坏这个时代啊！我们求神兴起啊！那我们希望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是义人，我们有真知灼见，我们有真理站立得稳啊！我们可以在败坏的世界里面得救，如果我们能在败坏的世界里面用福音用真理能够建造灵舍，那就更好了啊！只是啊，我们想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你要想到你用什么在建造，你用金银宝石在建造，还是用草木和秸来建造？你用世界上的这些邪恶的话、八卦的新闻来建造，还是用上帝的话来建造？第十节，义人享福，何曾喜乐？恶人灭亡，人都欢呼。这我们也还是说要用全备的福音来看，用神的眼光来看哈。第一个，何曾会喜乐吗？那要看那何曾的人是不是义人啊？那非常可能我们讲过，义人享福的时候何曾都不高兴啊。那我们想到过去宗教战争的时候是很残忍，我们也觉得都有错，可是我看到法国那个宗教战争的时候，我想连教外的人，连天主教也会承认，就是圣巴多罗买的那个大屠杀啊，就是天主教徒在天主教太后带领之下，大概不到一个晚上吧，就杀了，在巴黎就杀了10,000个新教徒啊，那他们杀的都好快乐， 然后说这是替天行道哈、啊，是上帝喜悦的事。枢机主教、大主教都来祝福这些最残忍的杀的，把基督徒杀了，然后踩啊，这是很残忍的这些事情。那我们不能说一人享福何曾喜乐，在巴黎那个城里，那个时候是恶人受苦何曾在那里喜乐。我们不是算这些旧账啊，但我们就说在历史上不一定都是这样子的。那当拉合享福的时候，耶利哥城的人并不是喜乐的。那我们只希望我们真是在主里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享的福也许是八福，也就是这个世界上人正在逼迫我们，但我们是有福的。那我们如果是能跟天城的、跟这个上帝的城里的人一起喜乐，那我们就是有永恒的喜乐。不要看现在肉体和世界上的哈，那恶人灭亡，人都欢呼也是不一定啊。我们同样看到太多的恶人灭亡的时候，这是看你是什么观点了哈。我讲最简单、很简单的例子，像李自成，我们这边都说他是流寇啊。那你一到北京看到李自成进城，那都是英雄啊。那么他的死，他的请赴，到底是恶人的请赴还是义人的请赴呢？啊，我们当然在这些历史的事情，也许我们基督徒也不能判断的最准确，但是我们盼望我们总是站在主这边，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主厌恶的人哈。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得更完全哈。这些经文我们通常不大喜欢看，尤其更强烈一点的，因为好像有点违反新约的道理，好像说，要饶恕啊，要宽大。可是我们的饶恕宽大绝对，各位我要再三提醒，因为现在教会这个是非不分的情形太严重了，就我们绝对不是是非不分的哈。那不看太多经文，我们看一处哈，诗篇第七篇，我从第九节读起哈，甚至第八节读起啊。诗篇第七篇第八节，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这也是我们不太敢讲的，我们哪里有纯正？但是我们要真的说，如果神把纯正给我们，我们怎么能说我们没有纯正呢？我们自己绝对没有纯正，但是我们绝对要说神给我们纯正，而且我们该活出纯正，我们求神判断。第九节，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啊。然后第十一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如果有人不回头，他会怎么样？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就是这个恶人是神所震怒的、愤怒的。这些经文太多太多，可是我们今天都不太敢看这些，也不太敢说这些，不太敢提公平的事情，不太敢提神刑罚的事情。我觉得那会是一个不完全的传福音，会让人是非不分哈。第十四节、十五节也讲到恶人陷在自己的网络中间哈。那我们相信，他的强暴像那个十六节一定会落到自己的脑袋上，然后歌颂神。好，我们回到箴言十一章的第十一节哈。曾因正直人的祝福便高举，却因邪恶人的口就请赴。城呢，在希腊城邦里，在两约之间，就主前大概四五百年的时候，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开始的时候，就很看重城了。在圣经里面，新旧约城都还不是太被看重，除了讲到那个锡安，那一般城是比较负面的。城市第一个城市是该隐造的，不大好。城市好像也都比乡村有财富，因此好像罪恶也比较多一点。不过在箴言里倒是提到那个城市，一个城市呢，倒不是因为墙怎么坚固啊，城墙怎么坚固，守卫怎么好，是因为正直人的祝福就高举。这个是比较少有，尤其如果我们看希腊罗马那种波斯那种战争啊，也许以色列是小国家，比较没有那么多战争，他没有那么多强调说城墙的重要。当然诗篇127篇有讲耶和华看守城池哈。一个城的能不能站立得住哈，那这个城如果用在属灵上，就是上帝的城，就是我们教会了。教会能不能站立得住，那是有没有正直人在这里祝福。相对的，如果在这个城里，不管是教会或者台北市这样的城，如果有很多困苦人的咒诅或者抱怨呢，那就不会高举，神就会把咒诅也带过来了。 耶和华讲过哈，在五经里面讲过说，你不要让孤儿寡妇发怨言哦，他一发怨言，我就让你做孤，让你的儿子做孤儿，让你的太太做寡妇哦。嗯，神很严厉的，责备那些不公义的事情。那神也很听正直人为这个城的祝福，就表示，这个城整个都在听正直人的话哈，却因邪恶人的口就倾覆。那我们也看得太多了哈，如果城的主人、城的百姓听了小人的话，远离了上帝，不公不义的话，贪图蝇头小利的话，就会倾覆哈。十二节，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明哲人却静默不言，藐视邻舍的没有智慧哈，而且说是毫无智慧。那我们总要把智慧一定跟敬畏耶和华连在一起。那显然你藐视邻舍，就是对神没有敬畏。我觉得藐视人就是一种自大的态度。当然圣经里也有很多轻看恶人，那我想是对的，轻看他们恶中的乐，最终的乐。但是我们对邻舍，对一个忠信邻舍，我们不应该有自大的情形啊，尤其不要因为他渺小而藐视他，这是不敬畏上帝的。明哲人静默不言，那这两句话连在一起，我们就不大懂是什么意思了。什么叫做静默不言？是不是的确邻舍有一些可能不是最得体的做法，但你不要藐视，也许你不一定能说什么话，就先不讲吧。各位，我这种经文没有很清楚的时候，我们不能讲得很清楚。我的意思就是说，箴言的确常常叫我们不要讲话，那是真的啊，多言多语难免有过，我们有这个时候。但我们希望我们这种不讲话的时候不是懦弱啊，因为也有时候要我们说话，要我们指责哈，那让我们都能够分辨哈，敬畏上帝有这样的智慧。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也许从十三节来跟十二节连在一起就是了。邻舍是不是有一些事情叫我们知道，而这些事情也许并不是好事，但你最好不要传，你不要知道邻舍的这些花边新闻、八卦新闻对他没有造就，你就传这话。各位，教会里这种问题最容易有，因为爱呀、关怀呀，我们最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哈，泄露密事了。实在是，你讲这样的事情固然是事实，但是并不造就人。那一个诚实的人，他把这个事情遮隐哈，就是我们同样不是说我们故意的遮盖事情，而是说我们就不讲。有些事情当你不能纠正别人的时候，当你传说出去的时候又没有帮助的时候，就不要讲。各位，我们有时候就会做相反的事，我们不能纠正那个人身份啊、地位啊、场合都不适合，但我们心中很火，于是我们就怎么不纠正他，就怎么就传他的恶事。我想这是箴言在这里要我们避免的。如果我们也记得箴言后面会讲，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哀求，你真的觉得需要讲，你还是当面跟他讲好，不要看到他不好你又不讲，不讲你又不爽，你就很火，你就跟别人讲，这就是我想是上魔鬼的当了哈。第十四节，无智谋民就败落，谋事多人便安居啊。我想这些我们尤其从罗波安王的那个时候可以看得到啊，智谋谋士，这里都不要把它了解成一般的这些聪明人，而是敬畏上帝的人。敬畏上帝的人会给我们自己，会给我们身边的人，是会给我们的上司下属正确的建议啊，合乎上帝的建议，是对政权对大家都好的。那罗波安王听了那些少不更事的年轻人，那就败落了哈。那我们也看到大卫也有谋士啊，你听到正确的谋士、正确的建议的时候，真是对自己、对国家、对大家都好。愿我们也是这样的人，也愿我们也有一个可以听的耳朵。十五节，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己长的却得安稳。这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在第六章就讲过了。不要作保，不是说不要帮助人，而是你要认识你自己不过是一个人，你没有能力去知道别人可不可以保， 就我相信我们有可以保人的时候，帮助人的时候，但是你一定要有个认识，你不是上帝，你不知道他会不会骗你，你不知道他会怎么变化，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做保，我们没有能力做保，我们没有，局长也是做保，我们没有能力保证任何一件事是怎么样。就这里不是照字面上，我们就不做这些事。当然我觉得我们少做这些也是对的，但是我们不是不帮忙，我们只是承认我们自己实在看事看得很不准，看人的心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啊。你不认识的外人，你怎么替他做保呢？你怎么能保证他诚实呢？那是狂妄了哈。十六节，恩德的妇女得尊荣，强暴的男子得资财啊，这又是一个 descriptive， 就是描述，不是说我们要做强暴的男子，只是社会上有这样的现象啊，我们事实上应该避免这样的现象啊。十七节，仁慈的人善待自己，残忍的人扰害己身啊，这又是西方常常喜欢讲的话了。你慈爱善良，你行义公正，是对自己是最好的。你不要说，哎呀，我行了义以后，人家给我表扬那才是好，不是我行了义以后，人家给我一笔遗产这才是好。你仁慈善良本身就是最好，对自己也是最好。所以你那种贪图肉体的享受那些，那都是对自己不好的。残忍人其实是常常想要对自己好啊，就是攻城略地啊，把别人的妻子，把别人的女人，把别人的土地，把别人的东西抢过来，其实他是最害自己的。那残忍暴躁好像可以抢到很多东西对自己有利，其实是最害自己，不仅树敌，我想对生理心理都不好哈。十八节，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撒一种的得实在的果效。这我们又是有没有信心了？没有信心，你看到恶人，看到不敬畏上帝人，房子越来越大，车子越来越多，你敬畏上帝人不一定在物质上很好，那我就真的常常，我真是有的时候会厌烦，有的时候真的要责备人。很多人说为什么神都不祝福我啊？哎呀，为什么那坏人那么好？我真是说这些话的人该打屁股。说这些话的人真的没有看到神对他多好，没有看到自己多么亏欠上帝了。那信靠上帝人知道。我们的婚姻、家庭、身体实在很实在的有益在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在里面。你用那个泡沫方式，用世界体贴肉体的方式，都是虚空的。正得到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泡沫而已啊。第十九节，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这个蛮有意思啊。当然我们从圣经来看，是祖先给我们这个新生命，祖先称我们为义，我们才能继续的为义哈。但是我想这也是在讲到说，在这个世界上，如果真的要活，要经验出生命的丰富的话，不仅是为义，不仅是要活得正直，而且要恒心啦。所以我们常常并不恒心，以至于我们对于常常好像追求一些东西，美好的东西，我们就半途而废啊，那就得不到了。那追求邪恶的刚好相反，就是在邪恶中的人，很多时候好像享受到生命的快乐好像我们没有看到，但同样也是恒心，或也同样是时间，最后就看到他们所带来的是死亡啊。就是良善的事需要时间才好像经验的更丰富，那么败坏的事呢其实良善和败坏都是立刻可以经验到，但是败坏的事的显出好像神常常也等了很久，不是神不公平，实在是神在磨练义人，神也在给恶人悔改机会，所以没有叫他马上因为行恶而死亡哈。好，那个二十节跟昨天的第一节是类似的，就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和耶和华所喜悦的，我们不要把它想成就是马上立竿见影，喜悦的就多少福憎恶的就多少祸，我们需要知道在喜悦和憎恶当中我们自己持守的那个耐心哈。第二十一节，恶人虽然联手必不免受罚，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哈。联手意思就是说，恶人虽然有许多的同伴许多的同谋同伙的哈，但是还是会受到刑罚。当然这些话说起来都很简单，但这些话在生活中就很多人就不相信这事。 我们结盟了，我们有很多，我们就不会受罚，法官啊什么都被我们已经打通了。但是他没有想到上帝哈。那义人呢，这你看到这几个都跟我们有一点类似，就是时间了、后裔会得拯救，你真的行在义中，那个积善之家有余庆，在上帝的手中，不但你自己，你的子孙也会蒙拯救。不过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也可以倒过来说，可能义人和义人的后裔都碰到很多的患难，不过最后还是会得到拯救哈。好，二十二节，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哈。这个我想一样用在弟兄身上了哈。我们如果没有见识，那见识我也希望不是很聪明能干而已，我想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有一个善良的心，有认识耶和华的智慧啊。二十三节，义人的心愿尽得好处，恶人的指望至甘愤怒。我们的心良善，我们想要求的东西就对自己对别人都是祝福，恶人他所盼望的因为是自私的，对自己对别人是带来耶和华的愤怒。二十四节，有失散的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之穷乏啊。这我想我们都是在主里面，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总是富裕的哈，一个吝啬的啊，总是穷乏，不管他物质上当时是不是，就是一个守财奴，事实上他活的也是穷乏哈。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就是我们不要想到说神对我们的以后的赏赐和报应，就是在你做这件事的时候，神的赏赐和报应已经得到了。你好施舍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丰裕的生活了；你滋润人的时候，就已经得到滋润了。囤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这表面上讲的都奸商的不对了。那么，如果我们把它也是应用在我们生活中的时候，也我想也是我们富裕，我们有各样属灵的祝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好处让别人也得到哈。二十七节，恳切求善的就得恩惠，唯独求恶的恶必临到他身上。我还是说这些经文都要用时间来说哈。你真的求善，你真的寻求神，你真的要健康，要好，一切好的东西真的需要有长期的实践来得到，半途而废是不行的。而你一直在恶中的时候，当然这里前面一个恶应该是最终之乐了，后面一个恶就是最终的刑罚了，也都会临到的哈。二十八节，依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义人必发旺如青叶。也一样，就跟无知的财主一样，就跟财主和拉撒路一样，依仗自己的财物可以依仗很长一段时间，还可以依仗好几个时代甚至是朝代，但是还是会跌倒，甚至你在依仗的时候你就已经没有享受到这个财务带来的祝福。义人的发旺，我们也相信在最穷乏的时候也是像青叶一样。扰害己家的必承受清风，愚昧人做必做慧心人的仆人哈。扰害己家的，你对人是仇恨的态度，你对人是这种扰害，我想都是因着自己的自私自利而不能跟人合作，包括自己家里的人。那你从自己家里人可以得到父母的祝福吗？你这样扰害，你得到的就是清风。哼，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翻，有点像两袖清风哈。那我们也不要，这都是诸多的字句，不能太把它用字面来了解啊。愚昧人不一定做慧心人的仆人，他这已只是说你不用脑筋，我们也可以说懒惰人不用体力，那么到最后你就只好做听人家话的人了。那我们倒不要说真的我们做底下的人一定就是要愚昧的人，我们做愚昧人当然可以做一个非常忠心的仆人哈。三十节，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人必能得哈。我们生活中靠着主顺着圣灵撒种，不断结出义果来，不断结出在生命中生活当中与自己与人有益的果子，叫人喜悦也叫自己喜悦的。你结的东西义人才能结出来，谁才能得到呢？智慧人才能得到，有智慧的，这两个我想是可以几乎是等号了。就是 好，这个牧者他是一个义人，他所做的事情可以给人很多的帮助，是果子，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得到。就是有人并不稀罕牧者或者那个义人所结的，那但是有智慧的人被神光照，敬畏神，知道那是好的，他就会去寻求，寻求了他就得到。哈，看哪，义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啊，连正直的人也神有管教的时候，何况罪人和恶人？当然，颠倒的话，很多人也说，没有看到恶人和罪人受报。我们都相信有哈，神在这个世上没有哪一个时候不在施恩，也没有哪一个时候不在刑罚，不在审判。